把这个弄得稍微低一点啊，啊，这样可以啊，啊，再往上，啊，好好好，可以啊，我们今天呢，我们的这个分享的题目哈、是基督徒的品德啊，基督徒的品德。我们呢，先读一段经文，待会儿呢，基督徒品德啊，咱们的经文呢是在马太福音第五章第十三节到第十六节啊，我们翻到以后，我们一起可以读一下。你们是世上的盐，盐若失了味，怎能叫它咸呢？以后无用，不过丢在外面，被人践踏了。你们是世上的光，成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的人。你们的光也当这样照在人前，叫他们看见你们的好行为，便将荣耀归给你们在天上的父。那么这段经文呢，我们是经常的这个读到的，是吧？那么这段经文里面呢，就是用了两个比喻，我们基督徒呢是盐是光啊，所以呢这段经文的难点呢也恰恰是在这个地方，到底什么是盐什么是光，就是我们知道什么是盐什么是光，但是在这个比喻里面，他用我们基督徒的行为比喻成盐和光，那么这段经文的解释，那么难点就在这个地方了，那盐和光怎么能够和我们基督徒的这个行为能够联系在一起啊？所以呢我们先看我们这个经文里面这个直接能够看出来的事实，它很显然，它盐和光它是一个比较性的一个比喻，对不对？盐的话是什么？有味道，如果我们吃一口盐在这个嘴巴里面的话，这个咸的都让我们的嘴巴可以都麻掉，对吧？那光就更不用说了，光肯定是和那个周围的那个环境那个黑暗相比较，所以所以呢，就这段经文里面好理解的一点是，耶稣基督他在这里很明确的这个想说明一点，就是我们基督徒的这个品德是很容易就是和非基督徒和还不信的之间的这个差别可以显而易见的就能看出来啊，而不是说是好像是隐藏在这个桌底下或者床底下的一个光，大家都看不见，你是基督徒你非要说我是基督徒别人才知道一样的啊，所以呢这个是显而易见的。那么不显而易见的呢，就是基督徒的这个好行为到底是什么，这个耶稣没有讲，在这段经文里面没有讲。为什么没有讲呢？是因为整本圣经实际上就在讲这个问题。我们教会成立的差不多有三年，是吧？三年多了啊。我来到这个教会之前的时候，我的心中有一个很大很大的一个挣扎啊。这个故事说来话长了，咱们长话短说。我之所以来到这个教会呢，是本着一个很大的一个疑问在我的心里面来的。我在问神，到底什么是基督徒？就是我到底得救了没有？基督徒到底应该是个什么样子？这个问题三年了哈，我今天啊这次的讲道、和以前不一样啊，不一样在什么地方？这次讲道是我要讲啊，以前都是那个张牧师说你讲讲好不好？那我说好，那就讲。这一次是我这个故意说这个特地说要讲，所以呢把张牧师给气跑了啊，气到多伦多去了，所以呢。我们今天的这个讲道呢，我自己觉得呢是很想和大家分享，因为呢是三年来的学习成果啊，我和大家我把它总结一下呢，给大家这个给大家分享一下。三年来这个问题我一直在问，到目前为止我得到了四个答案啊，就是说耶稣基督的品格特征它有四个特征，这个是基督徒都要有的。今天呢我们就分享一下这四个品格特征啊。第一个品格特征呢是心量啊，第二个是心态，第三个是 intensity， 第四个是那个 perseverance， 就是那个耐力啊。我们一个一个讲啊，我们时间应该足够多啊。那么第一个品德特征是 是新亮啊。什么是新亮呢？给大家讲一个故事啊。最近啊，我在重新的在这个看这个咱们中国的这个历史啊，这个春秋啊，春秋的这个左传的这个历史。我们知道春秋一开始是从春秋五霸的历史开始讲啊。春秋五霸呢，第一个老大是谁呢？是我们啊这个老乡山东人啊，齐桓公啊，齐桓公公子小白。那么齐桓公呢，他的这个事业的这个成功啊，他得益于一个人的帮助，这个人就是管仲，这个大家都知道的管仲。管仲比齐桓公啊这个年龄大很多，所以管仲死在齐桓公之前啊。管仲生病了，齐桓公去看管仲，他就问管仲说，你死了，那谁来当这个国家的宰相呢？还有国家总理呢，是吧？那么然后呢，齐桓公啊就说这个鲍叔行不行？鲍叔是谁呢？鲍叔牙。鲍叔牙是这个齐国的一个大臣，他和管仲的这个关系啊非常好，非常铁哥们儿啊。但是管仲说鲍叔牙不行啊，不能当这个不能接我的班儿。哎，那当时这个齐桓公有点这个不高兴，为什么呢？因为当时啊，管仲的这个工作是人家鲍叔牙推荐给齐桓公，管仲才接这个总理这个班。要不是鲍叔牙的这个推荐，要不是鲍叔牙这个恩惠的话，管仲是拿不到这个 job。 所以管仲自己也说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鲍叔啊，所以他们俩之间关系没有问题。但是管仲为什么这么说呢？管仲说了一句话啊，说鲍叔这个人，他这个是非分明啊。这个就是这个书读到这儿咱们就读不懂，这个是非分明怎么成了一个缺点了呢？这怎么成了一个不能当宰相的一个理由了呢？啊，这个就是所谓的春秋笔法啊。这个是什么是春秋笔法呢？含蓄，有话不直说啊。咱说白一句话，实际上我就是不喜欢这个春秋笔法。咱们中国人这个有话不直说这个毛病，就是咱们老祖宗给咱们落下来。左传对后来咱们中国人的这个文学啊，这个尤其是读书人的思维方式影响很大，影响很大。这个春秋笔法它就是这样的，它有话它不直说，你自己琢磨去吧啊。所以琢磨什么呢？就琢磨到咱们回到这个基督徒的品格上来了。是非分明不是问题，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出在是非分明之后人们做出的反应。那这个就能看出来光和不 和黑暗，盐和这个平淡无味的这个区别就分出来了。我以前那个和大家分享过啊，咱们说什么是爱？爱说白了是一种心量一种体验，就是当别人对我们不好的时候，我们还用一种爱来回应对方，那这就是基督的爱。所以基督的爱不是一般我们说的这个。我爱妻子，爱丈夫，爱周围这些可爱的人，不是，还不是那么简单。他说的是一种博爱，是爱那些逼迫我们的人，是爱那些不可爱的人。这个是非分明，这是鲍叔的优点啊，他的这个这判断力很强。但是是非分明之后做出来的这个反应，不符合这个当宰相的条件。什么反应呢？他就对一些不好的大臣，他就采取一种排斥的方法。那这个就，如果你是当一般的官员都没有问题，但是当一个国家领导人的话，这个就会造成国家的分裂。这就管仲看到的。所以说不是说官当得越大你要越糊涂，你要越不辨不清是非，这个书不能这么读。而是说你对一些犯了错误的人，你要有一种包容心，来团结在这个国家机器周围，来一起服侍。当然这个是我们不往那个方向扯啊，这个就有点跑题了。这个我们是说用这个故事来引出基督徒所要表现出来的第一个品格特征，就是心量大啊，就是心量大。所谓心量大，就是我们去爱不可爱的人。当别人得罪我们的时候，当别人就是说这个冤枉我们的时候，我们不往心里去，仍然是什么呢？仍然是一种爱别人像爱自己一样的一种心态。那这就是这个心量的问题。这是神教给我的啊，这个做基督徒的第一个这个品格特征。我们再看基督身上能够表现出来这样的一个品格特征。 在明白这个道理之前，我有一段经文一直读不懂，就是出卖耶稣的这个犹大，他到底是信神了呢，还是没有信神，还是说他信神了一半，哎，他后来决定就是不信神了呢？所以这个一直是我的一个疑问。如果因为按照咱们的这个传统的这个教导这个说法的话，犹大是没有信神啊，那么犹大没有信神，这个因为咱们的传统这个教导是说一次就是 perseverance of saints， 就是说一次得救的话呢，你就不会说是我今天当了基督徒，我明天我就跑去我不当基督徒，不会这样。一旦信神的人呢，他就一辈子都跟随神。如果这样解释的话呢，这个犹大身上我就搞不明白，他到底是信了还是没有信。你要说他没信吧，他是十二使徒之一，你耶稣你明明知道他没信，你让他，你把他选成一个教会这么重要的一个位置，你给他，你这不是就讲不通吗？后来我明白了一个道理，在这件事情上面恰恰体现出来了耶稣和一般人不一样的地方。如果按照鲍叔牙的那个做法的话，犹大肯定一上来第一个枪毙的就是他啊，只是鲍叔牙不像耶稣，他不是，当然就不是神，因为圣经当中说耶稣从一开始就知道谁不信他谁会出卖他，这个是约翰福音里面讲说耶稣一开始知道犹大会出卖他，犹大不信他，但是犹大自己不一定知道，那这个就是问题。也就是说犹大他一开始跟随耶稣的时候，他是真心诚意的跟随耶稣的，虽然他的心没有向神打开，但是这个很多人不知道。你像我去来教会很久很久，直到最近才信神，所以这个很多人都是这样子啊。所以来教会这个不算什么啊，甚至连受洗都不算什么，只有心里信神，这个才是真正得救的确据。但是犹大一开始他不知道的，他是跟着神，他也做了很多事情，也为教会做很多事情，但是耶稣从一开始就知道犹大的心还没有打开，但是神的这个爱一直把犹大领在周围，领在旁边。什么时候耶稣基督明确地说出来犹大你会出卖我呢？是当犹大自己决定不要耶稣的时候，就最后晚餐的时候，最后晚餐的那一刻，不是耶稣当着众使徒的面弃绝了犹大，而是犹大已经决定了他要去卖耶稣了，那个时候耶稣才把犹大的罪给在当众显明出来。所以这个就是一个心量的问题，犹大这么得罪耶稣，但是耶稣一直用爱来把犹大带在身边啊。所以一个人的这个心量的，这是很重要。心量反映在基督徒的这个平时的这个生活当中、生命当中的话，能够让人一眼就能看出来你是一个不一样的人，你是一个不一样的。因为按照人的这个本能的话，肯定是打我一下，我一疼的话，我肯定就不高兴，就起来反抗，对不对？但是咱们基督徒的话，他不是这样，他反而是用一种爱的方式来对待负面的人啊，那个负面的人。所以这也是我最近学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功课。你比如说我有时候在单位里面，我也是觉得，哎，干什么？我做的活这么好啊，我这个这么卖力，我又这么聪明，怎么涨工资时候你不给我涨啊？你怎么去那个提拔那个不如我的人啊？所以这是我就是心量问题。然后神就告诉我说，你作为一个基督徒，你回过头来你看圣经当中的这个启示。啊，当耶稣基督在他的这个本族本乡啊，也像我这样这个开始讲到的时候，那人都不容他，都排挤他，啊，甚至要把他推到悬崖下面去。然后圣经当中怎么说呢？于是耶稣就从人群当中走开了啊。这个就是耶稣给我们的一个答案。当如这我说这个话的意思就是说，照我说这个我想说的一个 point 就是说。如果按照圣经的教导的话，那么咱们这个基督徒好像就是没有出头之日似的，对我好的人我也对他好，对我不好的人我也对他好，那我整个就一个软柿子，让别人那么使劲那么捏着，我就这么一直捏着，是不是？不是这样子的，弟兄姊妹，这个就是我要给大家分享的 一个挺重要的一个 point。咱们基督徒不是就是说这样就是个老好人啊，别人就怎么捏你都行，别人怎么挤你排挤你都行，不是这样子。耶稣基督做出来的一个榜样是告诉我们，当一个环境，他的确是把你放在一个不公平的地方，不公平的一个位置上的时候，不是神教导我们，你不是要据理力争，非要争一个这个你对我错不可，不是这样，你可以不争，可以不争，可以走开。耶稣基督就走开了，那个走开了，他去哪里了呢？啊，他从他的这个拿撒勒那个地方，他跑到加利利其他地方去走。所以耶稣基督从那一天那一刻开始，他离开了从小他长大的那个从小长大那个地方，他去了加利利更广阔的地方去传道。于是耶稣的这个名声，整个在耶稣走遍加利利啊，这个是圣经的原话。于是耶稣的这个布道啊，他这个禾场啊，就覆盖了整个加利利啊。那么圣经当中旧约里面也有一个这个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的身上啊。对，亚伯拉罕大家很熟悉的，对吧？那么他的儿子就是以撒。以撒我们要查这个圣经人物的话呀，他的这个性格特征啊，他不像雅各啊，他是个与世无争的这么一个性格特征。那么以撒当时啊，亚伯拉罕当时产业已经很大了，所以以撒继承了亚伯拉罕产业以后，他手下呀羊啊人啊什么，就人力物力已经很这个强盛了啊。那么但是他是寄居的话呢，那么当时这个迦南地呢，住在腓力士人就嫉妒，实际上是嫉妒亚这个以撒这一个家族。哎，他挖井啊，因为那个中东大家都知道，中东那个地方水少的，那么你要是羊啊要喝水的，所以他挖井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资源啊。那么他挖了一个井了以后呢，腓力士人就来抢了以后呢，以撒就怎么样呢？以撒就不给他抢啊，他就走了，又去挖一个井，哎，又来抢以后呢，他又走啊，直到挖了第三个井以后呢，没人给他抢啊。于是呢，他讲这个井叫宽阔。大家知道这三个井的名字都很有意思，是吧？第一个井叫相争啊，这个要抢；第二个井叫为敌啊，还是争；第三个井的名字很有意思，叫宽阔。宽阔，弟兄姊妹，整个世界都是神造的，咱们基督徒在这个世上不和这个逼迫我们的人啊相争，反而要祝福他们，说他们好话，并不是我们就要损失什么，并不是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被这个压干的一个橘子似的，就别人都在我们身上这个剥削我们身，不是这样子。弟兄姊妹，天地之大，不可能你找到一个你用武的地方。这个井的名字，第三个井的名字叫什么？叫宽阔，没人和他争了。弟兄姊妹，如果你是根葱，你种在这儿是根葱，你种到别的地方你还是个葱，你不会变成韭菜的啊。所以呢，如果你觉得你工作的这个环境也好，或者是你什么环境也好，你觉得你没有办法，就别人或者嫉妒你也罢，还是什么也罢，你这个受歧视也罢，这个别人排挤，不要去争啊，不要去争，不争，你去别的地方学耶稣，你总能找到一个宽阔的地方啊，适合大家的地方啊。所以呢，这个就是我们带出来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征。心量要大，不要去和别人来抢我们的东西的时候，你不要去抢。你心量很大以后，你会发现天地之大，你有的是我们这个发挥我们特长的这个地方哈。所以一个人心量大了以后啊，他会发现到处的这个反而他会这个事情会做大啊，心量大了以后反而会做大。所以这个是咱们说的不争，不是因为害怕啊，我躲气声，我躲开，这个不是这样的。为什么呢？不是逃避。如果前面来了一辆车，哇，冲我开过来，我赶快闪开，为什么？因为怕撞的。所以这个躲避逃避里面，它有这个惧怕的成分在里面。不争可不是我怕你，我不争。耶稣基督当别人想把他推下山崖的时候，他从人群当中走开了，不是他怕那些人的，啊，不是他怕那些人，只是他不争而已。这一点也是很重要的。基督徒心中要带出一种足够的一种自信 啊，所以说自信它不是逃避啊，所以这个是咱们这个分享的第一个基督徒的品格特征，就是心量大啊，心量大，去包容一些错怪我们的或者对不起我们的人。那么第一，如果说第一个性格特征是测试我们对负面的人的反应的话，那么第二个性格特征是心态，就是测试我们对负面的事的反应如何。基督徒对负面的事的反应是什么呢？心量要好。1990年的时候，这个中国语文高考试题的这个作文题目，我到现在还记着啊。1990年，大家有印象？咱们还没出生呢啊，这个是比较小啊。我为什么记得呢？因为1990年我刚刚就是说升高中的话，你要准备要考试，所以呢那个时候的这个高考的这个高考的这个作文题目呀，我都是这个记忆犹新的啊，因为老师肯定会讲90年啊，我们上高一啊，91年的时候上高一，然后老师就说去年的这个高考啊，这个作文题目是这样的，讲了一个小故事，一对孪生这个双胞胎这个姊妹被母亲带着去一个玫瑰园，第一个小姑娘啊不高兴的跑过来给妈妈说妈妈这是个坏地方，妈妈说为什么呀？因为玫瑰下面有刺啊，把这个手给刺破了，哎，然后不一会儿第二个小姑娘又跑过来啊，很高兴的跟妈妈说妈妈这是一个好地方，妈妈说为什么呀？因为每个有刺的那个荆棘杆上都有一朵非常漂亮的玫瑰花，啊，作文的题目是就第一个小姑娘的这个说的话展开讨论，大家注意啊，是第一个不是第二个啊，是第一个，如果审题审错的话，这个作文就没分了啊，说第一个小姑娘的话这个展开讨论。那么弟兄姊妹，那是1990年，1989年发生什么事情啊？8964，这是1990年的那个作文题目。当时这个作文题目当时摆在我面前的时候，那个时候太小不懂事，这第一个小姑娘手被扎破了，说这个地方不好，是坏地方，这没错呀，这个。但是如果你要是不知道她的问题在哪里，这个第一个小姑娘的问题在哪里的话，你这个作文你就 fail 了啊，就 fail 了。他这个作文要考什么？考一个人的心态。实际上这个作文就是考一个人的心态，因为当时八九年刚过啊，这刚刚平息下来的这个八九的这个动乱以后的话，他当时什么造成的八九年的事情？是因为当时中国改革十几年了，国家积攒下来了很多问题，说实在的很多问题，所以很多人就不满，知道吗？就不满，然后就开始说这国家怎么这样的，干脆就推翻它得了，然后是这样，所以90年才会出现这么一个作文题目啊。弟兄姊妹，当我们在不管是在什么环境下，你是在这个工作的地方也好，在教会服侍的地方也好，哪怕是被国家这个服侍也好，这个心态很重要，心态好和不好直接会影响到一个人他能不能正常的发挥他的这个恩赐啊，正常的发挥他的这个水平。我前一阵子的时候这个心态呢，就的确是有很大的问题，这是为什么神他要用他开始就是对付我，让我能够把这个功课要学到。什么问题呢？当时这个心里面就是很down啊，我觉得啊，这个世人皆醉我独醒，举世皆浊我独清，这谁说的？这屈原说的，屈原就跳汨罗江的那个啊，所以就他说的。那么这种心态的话呢，你有时候啊，就是说在教会服侍久的人可能会有，他服侍吧，他不高兴，为什么呢？很多人不服侍，他就觉得好像这个教会就我一个人是在服侍，那别人不服侍，他还不高兴。他不服侍的话呢，他又放不下， 不服侍的话，这一摊子就没人管，他呢还不放心，所以呢他就处在这么一个就我这个心态上面，就是也没办法，就是很这个很有这个埋怨的啊，这么在一个这个教会里面这样的做事情。那么这个心态圣经当中有没有呢？也有。那以利亚是大先知，是不是？以利亚这个大先知说什么呢？说这个耶洗别他们都把这个信你的人都杀死了啊，只剩下我一个啊信你的。耶稣说什么？耶稣说不是这样的，耶稣说还有7000个没有向巴利去信的，只是你不知道而已啊。所以第一个小姑娘的问题是在于她把一些看到这个世界上的一些小问题，她就把它怎么样呢扩大成整个的，否定掉整个的这个玫瑰园，啊，就因为这个小问题，他说这个地方是坏地方，啊，这就是一个心态，一个不好的地方。那么这个我们要纠正，这个我们一定要纠正。我们看耶稣基督的这个榜样，我们去学习。耶稣基督圣经当中说他是神的儿子，他是光啊，在神是光，在他没有黑暗啊，所以耶稣基督是一个一点瑕疵都没有的人。但是他来到的这个世界是个什么世界呢？是一个要把他钉到十字架上的这么一个世界。所以这个环境，如果耶稣基督有我这种心态的话，那咱们就都不得救了，全都被灭掉了。因为当时有一个这个对比，他耶稣基督啊领着他的门徒们去撒玛利亚啊那个、一个城市传道。啊，传教，在撒玛利亚人不信，不信以后，那个约翰啊，就是这个写约翰福音的这个，他说什么呢？他说咱们请这个天使下来把这个村庄给灭掉吧，啊，给灭掉是吧？这个就是心态的问题，就是这个不好，把他们灭掉得了。但是耶稣基督说什么呢？耶稣就问，你说这个你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啊，你都不知道你在说什么。所以后来我们看约翰变成了一个写约翰福音的啊，这个要让大家彼此相爱的这么一个成熟的基督徒了。我们看到他的身上已经有了这个耶稣基督的这个结的果子，是吧？所以这个是耶稣基督的这个心态，他的心态好，他没有因为环境黑暗啊，他就在那抱怨，哎，我一个是得救的，其他人都不得救，他没有这样子啊，他还是在这个黑暗的世界里面做光做盐啊，所以对负面的事我们要有一个正面的反应，这就是一个好心态。所以心态要好，是吧？这个心量要大。那么除了这两个呢，这是内在除了这两个以外的话呢，神还就是告诉我们还有另外两个品格特征，是外在的品格特征，是做事的品格特征。那么做事品格特征第一个呢，就 intensity 这个词啊，中文翻译成炙热、火热，但是都不是很贴切于我想表达的啊。Intensity 实际上就是一种做事情啊，一种不遗余力，做事情的时候啊，就是完全全力以赴的这么一种性格，这么一种性格特征啊，这么一种品格。那么我们说，我们小孩子一生下来的时候，大家都这个医生都建议要喂母乳啊。我们那个时候生这个痘痘的时候，生老二的时候，我们在那个医院里面，旁边有一个产妇啊，她就告诉医生，就说她不要喂母乳啊，她要喂方便。哎呦，那个医生是一个接一个的来劝啊，就劝她就是说要喂母乳什么？为什么呢？因为医生们觉得喂母乳对孩子好啊，对孩子好。那么我上次的这个讲到时候也分享过这个，我认为哈，不是倒不见得是母乳里面的这个营养啊，真的是比这个人造的这个 formula 要好多少。因为人造 formula 我觉得也现在的这科技也发达也不差，但是有一点很不一样，小孩子吃母乳的话，他要使出吃奶的劲儿。咱们说吃奶的劲儿那是很大的，就是说那是不遗余力，你不吸的话，那母乳是出不来的。但是喂奶的话，那个奶瓶啊，那个就不用吸了，那个哗咕噜咕噜咕噜，整个就和填鸭似的，就倒下去。所以 小孩子在吃奶的时候，他必须要付出的时候，他吃的时候，他刺激他的大脑，所以倒不是母乳里面有什么非常非常不一样的这个营养，而是喂奶的这个过程对孩子刺激他的这个大脑，刺激他的这个品格，就是一生下来想吃东西，他都要付出努力，这种的品格的一个塑造啊，是很有帮助的哈。这是我自己是这么一个理解啊。那么这个 intensity 在耶稣的身上有，我们能看得到，耶稣一开始出来服侍30岁的时候，出来服侍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情是什么？是去旷野啊，圣灵把他引到旷野，他在旷野祷告40昼夜啊，40昼夜的祷告，好像都没有记载他这个吃饭，因为他是40昼夜之后他就开始觉得饿了，所以呢，从字里行间我们可以推测出他这个废寝忘食啊，他这个在40昼夜的时候都没有想着吃啊，没有想着吃喝，这个是一个 intensity 的一种这个表现啊，就是他做这个事情的时候他非常非常专心，非常专一，所以有时候我们灵里面枯干啊，灵里面没有办法突破什么，我们要这个省察我们自己，就是说是不是这个 intensity 还没有达到。你比如说啊，咱们要是进食什么事情都不想，当然咱们不要那个进食昼夜40昼夜什么都不吃，这个他们达不到耶稣这个本事是吧，但是你说我这个进食的话，我这个吃一天吃2顿啊 instead of 这个吃3顿啊，然后的话呢一天啊只想神的事情，你再看看我们是不是在灵命上面，哎呀很枯干了好久了，一直寻求不到神啊，经历不到神啊，再看看是不是就能够突破，这个是我下一步需要去试的啊，这个是神把我带领到一个地步啊，就是说你已经就是说神告诉我，就是说他说我在一个这个一个地方啊，一个属灵的这么一个瓶颈下面已经被卡了很久啊，已经卡了很久，一直没有突破，那为什么呢？就是耶稣这个不止耶稣这个在旷野什么都没有的是这么环境下面，这个进食祷告40昼夜，这个你有没有做到？说我没有啊，没有做到啊，因为还是被这个世俗的一些事情啊，这个产力工作的事情啊，这个家庭的各种事情，所以一直 intensity 你没有达到，所以很难和神相遇啊，这个是我们说的第三个这个性格特征，需要我们自己去这个学习和反省哈。第四个性格特征呢，是我之前的我的这个分享里面还没有讲到的，是我最近的才这个学习到的，是什么呢？除了 intensity 就这个强度以外还不够，还要有一个长度啊，还要有一个 perseverance 啊，一个耐力啊，不但有 intensity 还有一个耐力。那么我们就先放一段这个录像好吧。我在 YouTube 上看到很感人的一段这个录像啊，有点不清楚啊，不过大家直播这个解释可以看到。 这段这个很感人啊，很感人，很感人。这个是确实很感人。1992年巴塞罗那奥运会，1992年你们出生了没？没出生了。这个1992年我刚刚来到加拿大啊，那时候巴塞罗那奥运会，男子400米田径，金牌是谁？我们都忘了，记不住。但是这个人跑了最后一名啊，他叫 Derek Raymond。但是这个人一直被20年，这个是 YouTube 上新的，很新的啊。你要在 YouTube 上，你还查这个人的名字还能查到，啊，他感动了整个这个广场65000人，啊，起来为他鼓掌。弟兄姊妹，我们说基督徒的第四个这个生命的这个特征啊，就是刚才这段录像要分享的啊，就是什么呢？就是不放弃，不放弃，再难也不放弃啊。那么这个弟兄姊妹，如果你跑得快啊，你跑得再快感动不了天使，为什么？你这个跑得再快，那天使哥哥跑得都比人快。这个人跑得虽然慢，但是这个台上面如果天使在观看的话，天使也会为他鼓掌。因为什么呢？因为他尽到了一个运动员应该尽的本分。那么我为什么要说这个呢？因为在我们这个人生道路上面啊，你心态好，你心量大啊，你这个我们这个做事情啊，我有一股冲力啊，有股冲劲，有 intensity。单单有这些，你缺少这第四个，你倒是这个一开始做的可能挺好啊，到最后可能最后一步你放弃了。耶稣基督在这个最后啊，你看耶稣基督走的那条路的话，他背着那个十字架啊，那条路这样走的话，那真的是不容易啊。在科什马尼园，耶稣那个祷告，那彻夜祷告的时候，我们能够体验得到他的那种啊，那种 loneliness， 就那种孤独感。实际上啊，肉体的这个皮肉之苦，那个还是次要，那个不是最让耶稣痛苦，最让耶稣痛苦的是那种无助的感觉，整个世界全是黑的，整个世界全是黑的，连他心爱的门徒啊都睡着了，啊都睡着了，就他一个人在那里给和神祷告。那时候耶稣就是说他已经感到就是很苦，但是耶稣放弃过没有？耶稣没有放弃。魔鬼撒旦实际上就在旁边，实际上就是把整个世界人类的这个罪啪压到他的这个肩膀上面，想把他击垮。就想让他就说算了，你就放弃就算了。如果那一夜他放弃的话，那么咱们就没有救恩了，就没有基督教，就没了啊。所以他没有放弃，他一直坚持到了最后一刻啊。在我们的这个生命当中，我们不管是做什么事情，不管是做什么事情，都不要学会放弃。不单单是说是在追求神这一个事情上面，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做盐做光，它是做给世人看，所以你包括做世上的事情啊。你如果我们是个运动员，我们就把该跑完的路程跑完，是不是啊？如果我们是学生，你把你该上完的功课上完，再难也不要放弃。只要我们愿意向神求，神就会像那个 Derek 他父亲一样的，会帮助我们走完该走的路啊。只要你不放弃，神不会放弃的啊。所以这是第四，我在这里再给大家分享一个这个小故事啊。是怎么想到分享这个品格的呢？这个 perseverance 这个品格的呢？大家可能知道哈，我们家的呱呱哈老大，这个性格呀，这个比较胆小啊，这一点可能像他妈。我小时候不是这样啊，我小时候不是这样啊，我小时候胆可大了，像和九色不差不多啊， 这个呱呱呢，他已经4岁多了啊，这个睡觉啊还不敢自己睡，啊、这个是前一阵子啊，怎么说呀，我不敢自己睡。后来就说祷告，你这个睡觉的时候啊，他一关灯，他黑呀，他就哇就哭啊。我说你祷告，你求神，就是说让神啊让你觉得不害怕。好，祷告完了，哇又哭。那时候我就在那个门外就等着啊，他一哭了，赶快进去说呱呱为什么哭啊？他哭一说，我给神求了，给神祷告了，可是我还是害怕啊，还是祷告。所以小孩子那个，他这个是4岁的小孩子很天真啊，家长说什么他信什么，我相信他说的是实话，他祷告了，可是他还是害怕。当时我看到他的那个眼神的时候，我当时我就知道这是一个属灵条件，不是对他，是对我啊，是对家长，他是在考验家长对神的一个信心。这个时候你祷告 ，nothing worked, nothing happened, 你这个孩子该胆小还胆小，他还是哭，你怎么办？你可以哄他说啊，没问题，那个，肯定那个，你可以哄他，你说旁边有个天使怎么样，躲在这个窗帘后面，他一直在旁边，你看不见而已。你可以这样说他啊，也可以就是说没什么，下次再祷告，那个神就会那个听你的，也可以这样。糊弄过去也行，但是我当时我看他的眼神的时候，这个圣灵实际上应该说是圣灵，在我心里面就提醒我，这就是个属灵征战。你别看这个孩子现在你说什么他信什么，因为他现在这孩子4岁的孩子他缺乏判断力，所以家长说什么他都信。但是他虽然他缺乏判断力，但是他的这个记忆力他可是有，这件事情他记着。等到他10几岁的时候，那个时候啊，他开始觉得他有判断力的时候，你在说什么他不听了，他给你顶嘴的时候，他会想到他4岁的时候那天晚上他这个祷告他不 work, 他想到过，然后他就会挑战你，他说我祷告过根本就没有事，那个时候很难办。所以我当时看到那个眼神之后，我就知道这个问题现在一定要解决，你不解决，等他长大了以后，他很有可能会因为今天的这个跌倒他就离开神。所以当时我那个时候我就有一个声音告诉我说，这个功课你要学了。什么功课呢 ？Perseverance, 你向神祷告，说你还怕不要紧，你不要放弃祷告，再祷告下去。我那个时候我就给孩子，我们就一起祷告。我说你再祷告，说求神让我不怕，行不行啊？祷告完了，睡，我又出去以后又在门口等着。哇又哭，再进去说你又哭是不是，但是你看看你现在又比上一次你又这个睡的时间又长了几分钟，对不对？哭不要紧，你再祷告啊，再祷告，又要祷告，反复了好几天，就是每一次啊，每天晚上我就坐在旁边，就坐在门口就等着就哦，他那个睡觉他可以从8点多上床一直到10点啊，就是害怕到10点的时候真的是很困的时候他在睡觉，整个就是祷告了就我出来哭了，我再进去再祷告再出来，就反复的。现在好，现在他好了以后，我说你相不相信是神上帝应允了你的祷告？他说他相信。我说上帝应允你祷告，不是你祷告一次他就啪一下子就 work magic work, 就像那个 Derek Raymond 他啪摔倒了，哎呦我这个腿拉伤了，神哪，求你让我的腿这个奇迹般的这个康复，然后我蹭一下子就不再跑，我一下子跑了拿个第一名。他不是这样，神说你的这个腿虽然受伤了不要紧，但是你不要放弃，我给你这个力量让你把这个刚跑的路跑完。所以你心中的恐惧还有没问题，你再祷告啊，反反复复的这样操练。所以这个故事可能对一般的这个家里有孩子的人听见好像没什么，因为什么呢？因为一般的孩子是没有什么问题，但是我们孩子确实有啊，确实有这个胆的这个问题啊，这个胆小的问题，所以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challenge。 但他现在这个克服的话，我们并不单单是说为他能够这个自己能够那个睡觉不害怕感恩，更重要的是能够让神给他这么一个机会，能够让他知道祷告不放弃，这是神让他学到的一个功课。你祷告了，然后 然后这个困难还在，再祷告，再祷告，一直到什么？一直到你心中的一个力量大过了这个心中的这个恐惧为止啊。所以这个是给大家讲讲，这为什么会给大家分享这第四基督徒的这第四个这个品格，好吧？所以这三年来哈，我问耶稣基督的问题，到底基督徒是什么样子？耶稣基督当时给我了一个很大的一个疑问在里面，难道就是礼拜天来了教会啊，这个参加一下这个教会的活动就是个基督徒了吗？难道就是受洗过说了阿们就行了吗？好像不是吧，好像因为基督徒的这个生命应该是像个芥菜种子一样的，能够不断的长才对，不能够这样原地踏步这样动才不对。所以三年来啊，感谢神啊，他这个没有放弃过这个听我的这个祷告啊，所以他告诉我，你这四个啊，这四个不是我有的话神就不告诉我了，是这四个我没有的啊，神就告诉我说你去 work on 这四个东西啊，你这四个品格是耶稣基督身上都有的，对不对？我们刚才举的例子都是耶稣基督是自己身上的例子，这四个品格我们耶稣有，我们基督徒带出来这个品格的话，这个才是让人能够一下子就看出来，你这四个品格你藏不住的，能够让人能够看出来，就像光一样的品格啊。所以这个是和大家分享啊。那好，今天分享就到这里，谢谢大家。
其实他分享让我想起一件事，我自己信主已经18年了，在教会也很长时间，不同的教会从国内到国外，但是我觉得为什么我们来教会呢？我相信我们大家都知道，我们来教会是因为耶稣在这儿，是因为神在这儿。然后突然他分享让我想到一个，当耶稣当时在地上的时候，有时候他在大街上行走，会有很多人跟随他，因为我相信那些人看到了耶稣所行的神迹，经历了神迹奇事医治等等等等，所以很多人就拥挤耶稣，就跟随他。他那里只有一个血漏的妇人得了医治，这血漏的妇人就带着一个信念，虽然人这么多，但我只要能够摸着他的衣襟就够。我相信我们在教会待久了，真的有时候我们疲了，有时候我们乏了，有时候我们对某些事儿都习惯了，有时候我们觉得这就是侍奉神了。但确实我觉得有时候我们应该自己反省，我是否还对耶稣有那个渴慕，有那个渴望，我是否真的知道唯独我所要做的就是摸着他，我就被满足了，我就被医治了，我就得释放，我就有能力了，因为他是我的主。确实有时候我们应该反省我们自己，还是我们真的在教会习惯了，在教会学了很多圣经的知识，知道如何分辨善恶，还是我们真的愿意起来，从个人到一个族群，愿意来跟随耶稣，愿意持续不断的让自己继续保持我对耶稣的那个渴慕。我在心里有这个不满足，我相信耶稣可以在我身上成就大事，远超过以前我所经历的。我相信耶稣可以在我们这一群软弱的人身上要成就大事，好像圣经所记载的，而不是今天我眼睛所看的。好，勉励我们在神面前有这个渴望，目的是为了要经历神的荣耀，是为了要更多经历神的荣耀，不单单是自己，千万别再掉到以自我为中心的里头，而是为了神的国，为了这个教会，为了神的心意，可以在这教会可以彰显出来， 是我们配得叫生命河里凉堂。有一天这生命的活水可以从这教会之中流出去，可以让神来动工。我们一同起立。